川普比普京最后通牒目标北京。俄强烈地震等于8000火原子弹威力，专家地球进入活动期，中共高薪招募假和尚，破坏传统宗教文化，中国经济下行，8日内4位著名民营企业老板轻生，赖清德为大罢免结果致歉，823继续与公民同行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31号。代谢宝，顺天然之道，养生命之本。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。下边是详细内容。川普总统在离开苏格兰返回美国时，再被俄罗斯划下停火红线。专家说这个跟中共有关。记者问川普，你说将被俄罗斯的期限改为10日或12日，这个倒数已经开始了吗？我们什么时候会看到行动呢？川普幽默说，我给你们个独家新闻，从今日7月29号开始起10天，我们将征收关税。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俄罗斯，可能有影响，亦可能没有。普京大概不打算停战。亦就是说，川普原本要求俄罗斯在9月2号前停火，但现在提前到8月7号，不停战就实施次级关税制裁。中共当然是次级关税的主要目标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，美中在斯德哥尔摩会谈中谈了这个问题。贝森特说，如果俄罗斯10日内不停火，而中共继续买入俄国石油，中国可能面临500%关税。除川普总统已经提供的100%关税外，我们从几位欧洲盟国、北约盟国甚至加拿大那里听说，他们亦会跟进制裁。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认为，川普将时间线提前还跟北京大阅兵有关，川普希望在93阅兵前有足够时间解决俄乌战争。除了美中贸易谈判的问题之外，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要关键问题是9月3号普京和习近平就要见面。我更相信川普应该会希望在9月3号普京和习近平见面之前就搞定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问题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美国才不会在美中俄的三国关系中处于劣势。我相信川普希望能够改善和俄国关系，希望俄国可以站在美国这边，或者至少不要完全靠向中国中共，要美国有足够的实力来应付中国中共的挑战。否则如果说今日乌克兰战争一直没办法结束，咁美俄关系好难缓和。喺呢种情况下，俄国一定会倒向中共，当然对美国非常不利。分析认为，普京如果停战，并喺谈判中达成某种同西方嘅妥协，接落嚟俄罗斯就可以试图改善同西方嘅关系，以缓和经济压力。这个意味俄罗斯会逐步脱离中俄联盟。普京如果唔停战，川普的二级制裁会逼中共减少和俄国买卖，同样拆解中俄联盟。暂时来讲，普京不理川普的最后通牒，俄军在红军城附近集结约160,000兵力，打算加强攻势。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更直接对美国开腔说，俄罗斯不是以色列，甚至不是伊朗，每一次新的最后通牒都是一种威胁，是迈向战争的一步。听众朋友，你是怎么看川普的最后通牒的呢？你认为普京会不会在10日内停火呢？如果不停，二级制裁的大棒打在中共身上，你认为中国能不能够承受住呢？俄罗斯勘察加半岛外海，30号上午发生 8.8 级强烈地震，震源深度只有 18.2 公里。半个小时后，同一地点又连续4次地震，其中一次高达 6.9 级，另一次是 6.3 级。俄罗斯北千岛市出现4米海啸，日本连续遭遇两轮海啸冲击。地震专家郭凯文表示， 地球第六场的地震平静期结束，开始进入活跃期，预计未来八级以上地震会很频繁。这个是2011年3.11东日本大地震后全球最大地震，亦是人类有记录以来历史第六强烈地震，环太平洋地区发出海啸警报。目前海啸警报范围已扩大到澳洲、纽西兰、塞维罗、费里尔斯克小镇，位于镇央堪察加半岛和日本千叶岛之间。小镇目前已经遭遇海啸，网络影片可见四米高巨浪将整栋建筑卷走。日本气象厅对北海道至和歌山太平洋沿岸发出海啸警报，要求民众立即避难，不要回头，可见事态紧急。目前北海道及本州岩手县已出现了 0.6 米海浪，工程院石卷行已测得半米高海浪。气象厅说高浪可能至少持续一日。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谷冈勇士郎对日本放送协会指，海啸可能分两波吹袭，第二轮可能是比第一轮更高，绝对不可轻忽。谷冈勇士郎说，初步判断这一次板块边界型地震，堪察加半岛曾在1952年发生过九级地震，当时震央附近曾出现超过10米的海啸，波及夏威夷、美国西岸及日本，其中日本东北地区的海啸高达3米。谷冈勇士郎提醒，这次的海啸可能和1952年地震类似，民众不可大意。台湾地震专家郭蔼民认为，这一宗强烈地震是太平洋板块隐没到北美板块造成，释放能量相当8000火原子弹，未来可能还有7级以上余震。郭蔼民亦提出三个大地震发生前的迹象，包括先出现7级震，南北极区地震异常，6级地震频率急增。郭蔼民提醒，全球在2021年发生三个八级以上强烈地震后，直到今日先发生八级地震，期间出现了长达1400天的平静期，这个是有纪录以来第六场的平静期。现在勘察加强强烈地震发生，代表地球地震活动将进入活跃期。根据过去历史，预计未来八级以上地震会很频繁，民众要注意。少林寺释永信落马，引发外界对中共体制内政治和尚的关注。一名女美作家披露，中共曾利用高薪诱惑她进寺院执行政治任务，承诺结婚还比解决住房。前纽约海外华人作家笔会会长蔡可峰日前接受大纪元访问时透露，中共官员当年试图招募她做假和尚的亲身经历。据蔡可峰回忆，1973年秋天，他刚大学毕业，一位居委会姓王女干部突然登门拜访。女干部说，因为中美关系改善，很多外国人经常到中国各地游览，当局需要有文化质素的人接待外宾，最急需的是一些有思想觉悟又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知识分子，到寺庙、教堂等宗教场所工作。这项工作需具大学学历，最好懂一两门外语，没有犯过政治错误，家庭出身普通即可，重点睇表现。蔡可峰被确定符合这些条件，个人档案亦早已被审核，当局开出每个月80元人民币待遇，比当时的大学毕业生高出30元，更是普通工人收入的几倍。蔡可峰的母亲立即反对，说儿子还要传宗接代，不做和尚。女干部解释说，不是真的出家，只是一份工作，要剃光头、着袈裟、戴僧帽，在寺院里面念经食斋，但每个礼拜能够轮休回家食肉都没问题，还可以结婚生仔，官方还会给安排婚后的住所。当时他母亲担心再来一次文革，再次被批斗而婉拒。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说，中共就是这样，其实他搞这些宗教学院 他早年是找了高学历的人入来，但是这些人要听他的安排，要执行所谓的政治任务。按照中共说法，就是所谓政治任务，即是你要跟住他的意思去管寺庙。结果搞到成件事很荒谬，啲人表面上是出家剃了个头，但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干部，管理寺庙都是帮党做事。另外，天高海阔频道主持人张修杰披露，1983年他一位大学同学同一名记者去中国东部一座著名寺庙采访，结果他去到寺庙没找到方丈，在僧人指点下到了歌舞厅，当时这一名方丈正身着西装头戴假发在里面跳舞，知道记者的来意后，他除低了假发换上袈裟，换个地点就开始接受采访。我在海外遇到一个福建人，他说他们那边寺庙全部都被承包了，所以那些人就完全像是做生意那样，你进奉香油钱是归他，他花钱买这个寺庙更不算得什么清规戒律，地方政府将这些寺院当成创收的一个企业卖给个人，但他形式上亦是着袈裟将头剃了，假和尚假尼姑在那里。蔡可峰说，在中共体制中，这类政治和尚早已变成行政角色的一种形式，他们不是出家修行，而是在这里上班和执行统战任务，他们既是和尚亦是官员、企业管理人，更是体制下的工具人。李元华指出，中共破坏了传统的宗教文化。我在早年当时去山东出全国的考试题，当时那个出题组有一个北京外语学院的教授，他说他一个学生就在一个寺庙里面做主持，但是那个学生亦很无奈，高学历在中国仲是特别多，然后他做了主持，但是他亦管不到，他收那些钱要被那个所谓什么佛教管理局将钱拿走，所以我就想，中共破坏宗教，它是各方面的，除了那种洗脑式的所谓宗教自由，而它从形式来讲，完全破坏了佛教那种清规戒律，譬如它要世俗化，只是用金钱来引诱。7月27号一早，中国家居行业龙头企业居然自家董事长汪林鹏轻生，至此8日之内已有4位著名民营企业老板轻生，商界为之震动。中国经济持续下行，各行各业受到巨大冲击，特别是房地产上下游行业就好似进入了寒冬。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，4名知名民营企业老板相继轻生，大的方面是中国整体经济下行，经济不得，本来公司经营就不得，但是现在中共政府太缺钱，政府想要从他们身上搞钱，所以就留意他们，不少都是被留置被调查。7月28号晚间居然自家发出公告称，公司控制人董事长汪林鹏在家中去世，年仅57岁。4月18号居然自家公告称，汪林鹏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留置立案调查，次日居然自家开始一字跌停。公告显示，汪林鹏所持公司 3.72 亿余股股份被司法冻结。至此，国内3大家居商场上市企业创办人均被留置。另外，7月17号，知名装修企业靓家居老板周玉珍轻生，年仅53岁。根据公开信息，曾玉洲于2001年创立靓家居，一度成为行业主流，他本人亦被誉为整装校长。巅峰时期，靓家居的门店数量达到160家，累计服务家庭超过550万户。7月18号，公司突然发出停业通知，称受房地产行业低迷影响，长期亏损已无力维持营运，将配合破产结算程序。再有6月2号，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文超在杭州轻生，年仅54岁。这件事在业界引发强烈震动。刘文超长年超负荷工作， 浙江省科技厅曾披露，刘文超全年约有100天在外出差，另有100天居住在公司，陪伴家人的时间极为有限。最小的儿子今年刚上小学，父子更多通过视像连线沟通。另外，浙江金点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江军4月16号轻生，年仅56岁。多位网友爆料讲，北江军3年前将半数身家押注新能源，遭遇跨国诈骗，血本无归，员工工资都发不起，无奈之下踏上绝路。北江军是纺织业大佬，他创办的金点子纺织曾是肇兴河桥纺织圈的明星企业，名下控股或管理的企业高达21家，年营业额高达10多亿。7月29号，财经媒体吴晓波频道发表文章感叹，从4月16号到7月27号，有四名知名的企业创办人正值50多岁的壮年踏上绝路，这个在当代中国企业史上亦非常罕见。吴晓波指出，他们创业时间都超过20年，他们的企业规模在行业中都属大中型，有人甚至是一省的首富。中国所谓民营企业家其实本身亦有问题，在中共体制下，很多人必须要找一个保护伞，现在的困境就是有保护伞都保护不到。很多起家是靠住那种政策，譬如说中国房地产是国家政策，他就在风头上起家，实际和真正经营规律是违背的。一旦房地产爆煲，本身那种大环境下，小公司很明显就不得。台湾首波大罢免失败，台湾总统赖清德30号表示，他要承担所有批评，亦要向所有投入的公民团体和支持者深深表示歉意。面对8月23号即将来到的罢免投票，民进党会继续和公民并肩同行，一起走完最后一里路。赖清德表示，这段时间感谢各地的公民团体和支持者，不畏酷暑风雨，一步一脚印地完成联署成案，一张一张亲笔写下的联署书，亲手发出的传单，那些都不单止是一张纸，而是人民想守护国家的力量。赖清德表示，他知道对于罢免投票的结果，很多人心里有失落，亦有遗憾，民进党做得不够的地方，我深深致上歉意。面对未来，要将失落化为坚守信念的勇气，将遗憾化为改革再发出的决心。面对8月23号即将来到的罢免投票，赖清德表示，民进党会继续和每一位在罢区努力的公民并肩同行，全力支持公民团体，陪伴大家坚守到最后一刻，一起走完最后一里路。赖清德说，大家的使命是要台湾继续坚定向前走，令民主不被击倒。反共网络红人白炯日前亦难过表示，这次罢免结果虽不理想，但是我们没有失去什么，我们得到了彼此不认识的左邻右舍，接下来还有823的大罢免。白炯今28号突然发出搭飞机离开台湾的影片，并向大家讲珍重再见。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，我想白炯他应该就是辛苦好长一段时间，那个就是出国度过假散下心，我相信他应该对这次选举结果是很失望，敢出国散下心，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，这个不需要去扩大解读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睇，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